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今日继续思想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嘅信息。我哋嚟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0节至到31节，同埋19章2节至到9节，题目叫做海枯石烂。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即系同心低头，我咧同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你设立咗婚姻嘅制度，因为你认为那人独居不好，为预备咗一个配偶，组织家庭，生儿育女。啊，求你饶恕我哋喺今日呢个社会里边，有好多破碎嘅家庭，有好多失败嘅婚姻，造成好多嘅悲剧。求你怜悯我哋，教导我哋识得点样去珍惜我哋眼前人，识得点样爱护我哋嘅屋企人。求你用你嘅说话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我哋。我哋咁嘅祷告啦，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谂好多年前啦，我睇到一套电影叫做《忌廉叩先奶》，佢印象非常嘅深刻。有一对夫妇因为太太要求上进，个丈夫追唔上，结果佢哋就离咗婚啦。太太就带住个女去外国留学，丈夫就带住个仔留喺香港做个穷教员。镜头打出嚟系姐姐同细佬收拾行李，样样都分开。细佬年幼无知，就追问家姐：点解我哋要分开啊？点解样样要分开啊？家姐大个啲，含住眼泪对细佬话：唔好问，将来你自然会知道。喺啲非常辛酸嘅婚礼，夫妻离婚最受害都系嗰啲儿女。但呢一幅咁样嘅婚礼嘅镜头，喺今日美国嘅社会里边，真系天天上演。结果点样呢？留喺香港呢个父亲后来染上咗肺病，唔能够做工。这个仔就喺一个无父无母嘅家庭里边长大，同黑社会来往，靠贩卖色情刊物嚟维持生计，住喺天桥底。又边个令到呢个青年堕落呢？而且成为一个愤世嫉俗、自卑有缺陷嘅一个嘅青年人呢？故事讲到个母亲，留学完毕，翻嚟香港一帆风顺。女儿喺学校教书，就揾翻佢个细佬，揾到啦，靠住佢做社工嘅男朋友，揾到失散咗个细佬，并且安排佢哋相会。当母亲见到自己个仔沦落到咁样嘅情况，内疚之极，然后就对佢讲话。阿仔阿仔，你唔好喺出边流荡，翻嚟屋企啦。家姐为你收拾咗一间好整齐嘅房间俾你，你可以重新做人。但个已经系跛咗嘅仔就对佢话：丁太太，你错啦！你嘅世界唔系我嘅世界，我永远唔会适合喺你个世界里边。佢含住眼泪，好嬲啊！然后就离开，破碎嘅婚姻制造咗唔少伤痛、自卑嘅仔女，心灵创伤嘅儿女。但我哋似乎完全睇唔到呢一幕嘅悲剧。喺越战嘅时候，有一首流行曲咁嘅讲法。佢話：鮮花何處去？少女採摘了。少女何處去？跟大兵去了。大兵何處去？往戰場當炮灰，睡在墳墓裏。唉，人幾時先會學到呢個功課呢？越戰雖然結束，但跟住仲有好多戰爭。隨著越戰而嚟，而最大嘅戰爭都喺屋企裏面發生，家庭婚姻嘅問題變本加厲， 我哋可以话呢个社会真系因为咁样嘅缘故，制造咗唔少嘅悲剧。整个美国就系因为婚姻嘅问题而崩溃啊！根本唔需要核弹，好多嘅社会同埋国家都因为家庭破碎而败亡。喺美国又点样呢？根据一啲嘅统计，喺2020年当中，喺美国平均每1000个人有 2.3 个人系离过婚嘅。自从1960年开始，美国嘅离婚率呢就直线上升，去到1980年代呢更达高峰。但是到到1990年之后呢，似乎有和缓嘅迹象。但是呢20年嚟，美国人嘅结婚数字呢佢有上升嘅趋势。话虽如此，喺2020年呢，虽然话呢係较之1980年呢个离婚率係低咗，但呢一年仍然有60万个离婚。60万个离婚，即係话呢喺呢年係有120几万人呢係离婚。奇怪呢，就喺 pandemic 期间离婚人数係减少嘅趋势。好可能喺 pandemic 期间多啲人留喺屋企，反而呢係彼此关怀，彼此体谅，而呢个离婚嘅人数有减少嘅趋势。但係 pandemic 过咗之后情况会点呢？咁我哋就係要等待一下啦。在美国离婚率每个州都有很大的差别，在麻省和路易斯安那州呢个离婚率是最低的，平均每1000个人呢只有一个离婚，但在 Wyoming 和阿拉巴马呢每1000个人呢就有 3.8 个离婚。我们加州情况又如何呢？每1000个人就有 3.6 人离个婚。如果从另外一方面计，每100对夫妇结婚呢就有50对会离婚。而在美国全体来计呢，加州就是每100个有50对夫妇离婚，在全个美国来讲呢是每100对结婚呢是会有42对离婚。如果从个时间来讲呢，每个钟头美国就有86个人离婚。只是结了婚，第一次结婚然后离婚的呢就有 42%， 即是每100个婚姻里面有20个离婚。离了婚再婚的呢，在再婚当中呢有 62% 会离婚。而再婚又再婚的呢就有 73% 是会离婚。即是由此可以见呢，你离了婚如果不去改变你的行为，不去改变个婚姻关系，不是从上一次失败里面学到的呢，大部分都会重蹈覆辙，历史重演。离婚对个社会影响好大好大。呢一个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有 Clinical Psychology 嘅教授 Professor Julia Lewis 就做咗一个非常有趣嘅研究。佢係喺 Marine 嘅地方追踪咗93个嘅人，追踪佢25年。呢93个都係佢细个嘅时候父母离婚嘅，就睇一睇呢呢93个嘅人细个嘅时候父母离婚，就睇下呢93个长大之后会点样。就发觉有一半嘅人呢喺青年嘅时候染上毒瘾，三分之一呢中学毕业就算数啦，冇上大学㗎啦。佢哋嘅父母呢大多数都系大学毕业嘅。喺有一半嘅当中呢 ,25 岁之前就结婚㗎啦。但57% 呢是离婚收场。如果你比较一下那些相亲家庭的呢，在25岁之前结婚只有 11%， 离婚收场呢只有 25%， 相差是相当远的。咁在这93个这些的研究的对象当中呢，只有 38% 人士是有仔女。他们见到父母是这样的时候他都不敢生仔女的了。而相亲家庭的呢是有 61% 是有仔女的。还有 56% 呢这些的人长大的时候说呢是没有人爱他，他也很难跟人呢是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的。那还有相亲的家庭呢 ,100% 的仔女都会准备投考大学，但是这些离婚的仔女的家庭里面呢 只有 75% 是想過去考大學的。還有 30% 這些離婚的仔女得到父親或者母親入大學的時候的經濟的支援，但是雙親的家庭呢，有 90% 他們讀大學的時候是得到父親或者母親那個的支援。即是由這個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呢，就是離婚對那個仔女的影響很大，而這些仔女影響大的時候，很自然對個社會影響就很大很大。那麼教會又怎樣呢？教會也都受這個問題有極大極大的困擾。我舉兩個故事，都是真實的故事。有一個女士，她來到我們教會講述她故事的時候，一路講一路喊。她的丈夫是有些心理問題，時常毒打仔女，打妻子，有一次更加用刀來斬個太太，然後她企圖走去自殺，死不去。她心裏面好驚，好害怕，就想離婚。好不幸呢，我所謂不幸呢，是有少少感慨，她信了耶穌。咁信耶穌唔應該不幸咧，佢不幸去咗個教會，個教會裏邊嘅牧師同埋基督徒嘅朋友就同佢講：如果你做咗基督徒，你唔可以離婚，離婚係犯罪。聖經教導我哋要用我哋嘅好行為去感化我哋嘅丈夫，呢個係上帝俾你喺呢個家庭裏邊嗰個使命。佢係初信。牧師既然咁講，個個弟兄姊妹都既然咁講，佢就於是決定唔去離婚，佢就繼續同佢丈夫繼續生活落去。但你諗一諗，瞓喺隔離個曾經係用刀斬你嘅，佢冇辦法瞓得著，佢日日活喺個恐懼當中，嗰幅嘅圖畫被虐待嗰幅圖畫不住重演喺個腦海裏面。结果一年他就挨不住，情绪崩溃。你想一想，个问题在哪里？我想教会的人完全不是很理解他的问题，也都不知道他处在一个什么境况里面。当时他找我的时候，我是告诉他，你要注意你自己的安全，你也都要注意你仔女的安全。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对你的身心灵都不是一个好处。至于个教会话不可以离婚，不好，这个是他对圣经一个误解的。将个教会将圣经成为一个教条，害死了不知几多几多的女性。这个是不是教会的责任呢？又讲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姊妹有三个仔，她后生就结婚。她26岁那一年个丈夫就因为吸毒虐儿被判下狱，于是佢喺社工帮助之下就办咗离婚，跟住佢就认识咗耶稣基督，嚟到教会，喺教会里面佢觉得好开心，佢认识咗一位弟兄，呢、这个弟兄爱上咗佢，亦都好锡佢三个儿子，大家彼此相处有爱有关怀。这个姊妹好开心，他们两个人准备结婚，就跟教会讲话我们准备结婚。牧师和很多的弟兄姊妹说，你离了婚，圣经告诉你就不可以再婚。眼见这个家庭本来可以很大的机会重整，就因为教会这个这样的立场，他说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以致他们不能够再婚。当时他两个都好失望，好灰心，也都好愤怒。圣经是不是叫我们不要离婚，不要再婚呢？耶稣基督在这一方面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导呢？如果我们对圣经有错误的理解，会不会带给很多很多人的伤害呢？这个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思想的问题。从登山宝训、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思想这个这么争议性的问题。 基督徒我承认在教会立场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立场，离婚和再婚的问题引起很大的争论。首先我们要了解在旧约的时代，那个文化是女性不受重视的，很多人视之如财物，随意休妻，所以摩西为了要保护这些女性，就在生命的24章讲出一些原则，你要休妻的时候不可以乱来，不可以随意休妻。但摩西这条律法他们怎么讲法呢？他说人若娶妻之后见他有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那个问题就在这里，什么叫做不合理的事呢？照摩西所说，在什么情况之下呢人可以离婚呢？圣经就是说有不合理的事，娶妻之后见有不合理的事就不喜欢他，就可以写休书了。那什么叫不合理呢？原来发展到在耶稣的时代，这个仍然是一个争论极大的问题。当时是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叫 Helio School， 他以为不合理就是指到丈夫不喜悦的事，因为刚刚才说嘛，见他有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即是不合理即是不喜悦啦，即是总之丈夫觉得不 like 的，不喜欢的，那就可以休妻。哇，煮窿饭啊，结咗婚肥咗几磅啊，或者呢是衣服呢即是唔清新啊，任你讲喎，即是冇红线喎。咁嘅时候即是话呢睇到好容易随时可以写休书，随时可以做陈世美㗎喎、啊。但另一派唔係，圣经唔係咁讲法。呢、这个 Shammai School 就以为不合理呢只有一种情形系不合理。所以不合理的意思系犯咗奸淫罪。唯有对方是犯了奸淫罪，这个才是不合理，才是唯一有一个理由是去休妻的。于是这个 Shammai School 和 Helio School 就大家起了一个很大的争论了。所以那些门徒就问耶稣啊，怎样看这个休妻这个问题呢？在十九章就问耶稣这个问题。耶稣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和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就要谈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不单止是昔日引起争辩，就在今日的教会里面亦都引起极大的争辩。一般来讲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是那些极之保守派。保守派就是婚姻是神所创造的，是神所配合的，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嘛。换句说话来讲，无论任何情况离婚都是不合神的心意的，不是神所喜悦的。譬如天主教和有些很保守的基督徒就有这种看法了。你极其量啊，就算好似奸人咁，你只可以分居，唔可以咧系离婚。就算你离咗婚，都不可以再婚。再婚就系犯奸淫嘅。佢哋认为咧，马太福音第五章同第十九章咧，都系提出呢一样嘢，再嫁嘅就系犯奸淫啊，所以就不能再婚啦。呢一个咧系一啲好保守 ultra conservative 嘅人嘅睇法。第二个睇法就系嗰啲自由派啦。自由派睇法就好简单啊。不合咪分咯，以为不合，与其继续痛苦，不如分开为妙；与其长痛，就不如短痛。不合即是表示咧，系唔系神所配合嘅，咁咪随意灰咯。我唔再爱你，当我嗰阵时搞错咗，你都唔系神为我预备嘅，我搞错咗。即系睇呢个婚姻又睇得好儿戏，一个系睇得咧好严谨，好严谨；一个系睇得好儿戏。但系呢两个解释，是不是都有问题呢？什么叫做神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所以有不少的福音派的人士呢就认为呢神本来的意思不是叫人去离婚的。但是因为人心里面刚硬，譬如好像犯奸淫的问题引起个婚姻的破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离婚是准许的 ,permissible, 不是一定要，但是呢是准许的。另外呢在哥林多前书又提到抛弃的问题，丈夫抛弃了个太太，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离婚也是一个 permissible 的。所以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就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呢就是绝对没可能离婚，就算离了婚都绝对没可能再婚。第二派呢就是说与其长痛就不如短痛，神所配合的 人不能分开，但你都唔系神所配偶，咪可以分开咯吓。佢哋系咁睇法。另外咧，一啲嘅福音派就话唔系，系所谓不合理嘅事咧，系指到凡奸淫先系不合理嘅事，即系喺有奸淫嘅事出现嘅时候，呢个系一个 legitimate， 即系许可嘅情况之下可以离婚，但系系 permissible， 系准许，唔系一定要。仲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拋棄的問題，好像哥林多前書所說拋棄的問題也都是成為一個離婚的一個理由。那或者我們問了，我們再詳細來看一看究竟聖經怎麼看法。首先我們要了解一件事，耶穌不是說一些的教條，耶穌不是說一些的規矩，他們看到當時女性受歧視，事之如貨物隨意買賣，他就讲出这段圣经，他看到人的需要，他不是要立定的规矩，立定的律法，不是。耶稣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上帝的原意是什么，譬如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那些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做人的是做男做女，并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上帝本来的原意是人和人结合，是一个永远的盟誓，是不可分开的。离婚是不正常的，再婚也都不正常的。在神的原意里面来讲，婚姻是一个永远的盟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看法，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记得 London Times 有一次有一个这样的报道，有个牧师就问一对新人结婚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啊？咁嗰个新人就话：我希望如此。如果咁样讲法咧，即系话咧，你都冇把握嘅，你都冇信心嘅，咁你嘅婚姻一定有问题。神本来意思系人不可分开，但系跟住嗰啲法律出嚟问啦：既然如此啊，点解摩西又准许人离婚呢？呢个好好嘅问题喎。本来神创造嘅婚姻系人不可分开嘅。是一个永远的民世来的。为什么在申命记24章摩西又准许人离婚，神岂不是自相矛盾？既然说人不可分开又不准离婚，那为什么摩西又这样讲法呢？耶稣就解释说，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容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如是。究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或者我用一个例子来讲明呢，大家或者会明白。在非洲一些部落，他们呢盛行所谓一夫多妻制。这个似乎是当事人呢个个接纳的一个习俗，甚至是那些女性都愿意个丈夫娶多个第二第三，就分担一下你的工作这样。当时个社会的习俗，他们的文化是这样，一夫多妻。但这个社会绝对不容许离婚的，一离婚的时候个女人没办法可以去社会立足的。好了，这传教士来这个地方传教，他们就强调着说，圣经教导我们呢是只是一夫一妻，不是一夫数妻。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所以他们就说了，逢是多过一个太太的男人呢，他们不会接受去洗礼，不会接受去加入个教会，因为你继续犯罪嘛，所以不接纳啦。咁有好多信咗耶稣嘅男人呢，佢为咗要加入教会，为咗要上天堂，为咗成为基督徒呢，佢唯一能够去做呢，就休咗佢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个妻子，剩返一个。咁佢咪于是呢，嗰啲牧师就话，啊得啦，而家你一夫一妻，你可以嚟啦。咁嗰啲被休嗰啲第二、第三、第四嘅呢，在当时的社会是没有人接纳他们的，他很难在这个社会里面生存，唯一能够生存的就是做妓女了。所以你发觉一个很怪的现象，逢是那个地方教会越兴旺的时候，那妓女就越多了，于是无形中那个教会就制造了很多这些的畸形的情况，制造很多的罪恶出来。那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硬崩崩是要咁样做法嘅时候呢，你冇諗到个当时嘅需要，於是就引申好多好多嘅问题出现。摩西就係咁样， 摩西会睇到一样嘢，因为人心嘅刚硬，系因为人嘅罪恶嘅缘故，佢就容许人离婚，去保障嗰啲受压迫、被歧视嘅妇女。同样啊，喺一啲嘅非洲部落嘅国家，如果佢一夫多妻制，宣教士如果唔系体谅到整个社会嘅需要，而系硬崩崩嘅，要话吓、啊、你多过一个太太唔准入教会，于是咪造成咗一个咁样嘅现象。所以我哋睇到一样嘢，耶稣所讲过个系一啲原则嚟嘅，唔系一啲嘅规矩，唔系一啲嘅法律嚟嘅。于是耶稣就讲出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思想。佢话咧喺任何情况之下咧，只有一个情况我哋要思想，就是奸淫。如果是因奸淫的缘故呢，个婚姻就可以中断。耶稣说是可以 permissible， 不是说一定。即是说呢，如果夫妻之间有一个是犯了奸淫的时候，另外一方面就可以提出离婚。对圣经来讲，对耶稣来讲，这个是 permissible。除了这个因为奸淫的缘故之外，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节至十五节又讲到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抛弃。抛弃也都可以是可以接受的一个原因。至于再婚可不可以呢？如果从神的眼光看来，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话若然再婚的时候呢，就是犯奸淫呢？我们就要详细来看一看这段圣经，究竟耶稣所讲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再来看一看第32节，耶稣这样讲法：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作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我们特别要留意这段圣经耶稣所讲的是什么意思。耶稣他说呢，如果一个离了婚的妇人，即被休的妇人，如果原因又不是因为奸淫的，那就是说呢，这个女人是无辜啦，就是说她煮弄饭，那么丈夫就休了她，是一个无辜者，她被抛弃了。而她再结婚的时候呢，照这条圣经说，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即是说这个的女人之所以被休呢，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如果淫乱呢，那她就是一个淫妇啦。但不是淫乱，她是无辜的。但是呢，如果再娶她的呢，就视为一种奸淫啦。那所以呢，有些基督徒就说呢，这里不是讲得很清楚，再婚呢就是犯奸淫啦。所以呢，基督徒就算是被离了婚的，就算你无辜都好，都不可以再婚，因为再婚的时候犯奸淫。我觉得这个看法呢是错的。为什么呢？你要留意一件事，他说呢，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作淫妇了。叫他的叫字呢，就是令到他 cause him， 是令到他作淫妇。何以咁讲法呢？嗱，因为喺神嘅眼光，呢、这、一个嘅离婚唔系神嘅心意，因为佢唔系为淫乱嘅缘故而离婚啊嘛。所以喺神嘅眼光嚟，呢、这、一个嘅婚姻啊系未结束嘅。喺未结束之前啊，呢、这个被休嘅妇人去再嫁喺另外一个第三个嘅，因为喺神嘅眼光，呢、这个婚姻未曾结束噶嘛。你再结婚的时候咪就是犯奸淫啦。所以就是耶稣就是说呢，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啦。因为在神的眼光，那段婚姻未曾结束，你再去有另外一段婚姻的时候咪就是犯奸淫。但是我要留意个叫字啦。个叫字是 causes。即是点解会有这种的情形出现呢？不是因为这个的被休的妇人的问题，是因为休许嗰个丈夫无理休许个丈夫个问题，是佢叫佢作淫妇。所以罪不在者被休嘅妇人，罪不在者娶者被休的妇人，亦都唔系喺佢哋嘅问题身上，而系个无缘无故去休妻嘅人身上，就负起所有嘅责任。所以呢度唔系话唔可以再婚， 耶稣只是讲到明一样嘢，神本来的意思是叫我们是永远的盟誓，但因为人犯罪的缘故，他随意呢去休妻，或者另有企图，不知道什么缘故，但是完全是不合神的心意，是休妻的时候，这样的时候他就要负所有的责任。同这个被休的妇人和娶这个被休的妇人呢是无关系。虽然在神的眼光看来这个是第二个婚姻，好像是奸淫一样，但是和这一对的夫妇是无关系。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来讲呢，在什么情形之下呢是可以离婚呢？淫乱和抛弃。可不可以再婚呢？我觉得如果不是淫乱被抛弃的缘故，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看法。不过最重要的就是预防胜于治疗。无论怎样都好，离婚始终是一个伤痛，是因为人心里面刚硬得到结果的。正如一个人去剃须，剃损了，有人告诉你、啊、有只药膏好好的，你查了之后会好的，那你查了之后果然之间几天就好了。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呢是特登整伤自己来试那只药膏，是吗？预防就胜于治疗啊，你不去伤是最好的。所以啊，论到离婚的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呢就是预防。怎样预防呢？当一对男女未结婚之前，我是认真认真的劝这一对的青年，或者是几多年纪都好，一定要做婚前辅导。这个很重要，婚前辅导就给我们认识怎样去沟通，怎样去了解，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教会是需要每个主持这个婚礼的牧师，他都要要求这一对的夫妇做婚前辅导。每一个教牧人员也都需要接受婚前辅导的一些的训练，以至于能够带领这一对的夫妇好好预备将来成家立室。所以婚前辅导是非常重要的。还有结了婚之后呢，教会需要提供一些的美满家庭的小组啊，一些的支援系统啊，或者呢是、一些的、沟通的技巧啊，诸如此类一些的主日学，一些的 workshop， 或者就在湾区里面有很多就是以前加薪的夫妇营啊，需要是做多一些这些的功夫，教会也都需要负起这方面的责任。第三，一对夫妇要多的时候花多的时间沟通，不可以只是忙于自己的工作，不可以忙于打机，不可以只是顾着仔女，一有了仔女的时候呢两个呢就少了沟通，这个引起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学习夫妻之间怎样相处，怎样沟通。不过最重要的是跟神的关系。我发觉很多的夫妇结了婚有了仔女之后呢就不开始来教会。不去教会的时候就有很大的问题。再加上呢在婚姻破裂最大的原因呢就是婚外情。我们真的需要认真去思想怎样去防止有这个婚外情的发生。弟兄有弟兄组彼此的鼓励，免得我们堕入一个这样的陷阱。尤其是人到中年的时候，发觉就有年轻的女子垂青，心底里面飘偏然，再加上如果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很容易又会跌入一个这样的陷阱。所以我想我们教会里面需要有些多些的小组啊，多些这一方面的教导啊，是免得我们跌入一个这样的陷阱当中。好了，当我们真的发觉有问题了，夫妻之间有问题，我们不好去逃避，不好去否定，而是去找人辅导。如果你能够去及早治疗，及早找人辅导，你会悭回你很多很多的麻烦。 预防胜于治疗。教会是有个责任，是叫弟兄姊妹在婚姻里面，在家庭的生活里面是好好建立，免得我们走入去一个的婚姻破裂的陷阱里面，终于发生这个离婚，而令到家庭破碎。好，我们今天讲到为止，我们下次再继续思想登山宝训的信息。请我们同心低头一同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们满心多谢你，我们知道婚姻是你所创立的，求你就教导我们能够懂得去珍惜我们的眼前人，好好建立这个夫妻的关系，教导我们的儿女，都叫我们的教会成为能够帮助这个家庭里面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求你即是祝福那些在伤痛的人士，尤其是家庭里面发生这个家变，或者是有离婚，或者是有问题出现的，求你真的施恩怜悯医治他们。我们这样祈祷，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